收听九霄电台黑胶对谈，有待主持。我觉得这张专辑里还有一个非常大胆的，就作为朱静熙，这是一个歌手的专辑，但是里面有两首纯音乐作品。这是怎么个考量？
和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电影叙事有大关联。我们想有影子。我们也想有，你想就是以前的武打电影动作片上来都是有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对，如果加上影子的话，就是三首纯音乐作品了。
啊，没错，没错。一想到老的武打片，老的动作片、武侠片，我觉得我们的耳朵里是有一个听觉的记忆的，那种 lo-fi 的，拳头的声音，碎掉的声音，然后以及那种有点带着有点晃的那种交响，但是又有点塑料，
对对对，
因为没有那么多成本，
因为所有的七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那时候的武侠片，全部都是后期配音，
对。
在那个武侠片每一部武侠片的这个演职人员表里面都会有个拟声，
对，
对吧，
对，
拟声就是
对
什么踩碎玻璃啊，
对对对对，
什么那个拿布袋啊，呼呼呼，就这样的一些就是在武打片里面出现的那些声效都是靠这些拟声的人员来把它做出来的，
是，然后当时的采样率又没有那么的高，
对，我们看过那种纪录片哈，都是在这个配音棚里面，然后工作人员来配这个声音，也很有意思。
那个画面，
我觉得这个影子也很有意思哈、这个影子差不多像是整个电影的主题，这个概念本身其实挺复古。听这个专辑的时候，想象里面是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个最酷的台湾武侠片《侠女》。朱静熙这个专辑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既复古又超前这种文化上的借用，既有这个七十年代武侠片的元素的挪用，然后又有现代的带有未来感的 techno 的挪用，所以我觉得这个专辑第一个具有想象力，然后具有创造性，这是今天的听到的流行音乐专辑是非常不同的一张专辑。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一直很喜欢做这种概念性的，或者有叙事性的、有大主题的这种整体的专辑，因为可能听众永远都get 不到，我们就是比如说为了做那么几首 wave 文件，对吧，为了导出这几个 wave 文件，我们其实花了大量的前期的时间去做一些功课，有跟音乐有关的，有跟音乐毫无关系的功课，有纯文本性的，也有纯视觉性的功课，为了就是让这个音乐它的概念更成立，或者说让这个概念能够更加的帮助到这个音乐的听感，让它整体的东西更立体。这就比如说不，虽然说不是说它不好，但这就比如说今天我们来写一个这个歌，然后我们讲一个关系，然后这个歌这样写，然后唱好听弄，它也有它的自己的属性跟它自己的位置，但是这种概念性的东西就能打开你的思路很多，就是你不会觉得你只是做了一些歌，你其实做了很多 research， 就像刚才我讲的黑豹二，他做的这些文化的research， 做的这些当地的 session， 他其实做的已经远远大于音乐了，而且他还把这个整个记录呈现了下来，记录了下来，然后大家又能看到他的幕后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其实说做音乐是对于我来说是做文化的一个方式，我只是选择用音乐的这个媒介在做文化传播，
对，所以我说像这张专辑能有两首纯器乐的作品，本身就是证明了朱静熙最起码没有想我是一个歌手的专辑，而是这是我的专辑，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整个专辑里面包括朱静熙本人的唱也不是很重要的，感觉它只是一个色彩的一部分，
它就像电影里的 一个旁白，
嗯，
一个主角说的话，
嗯嗯。
你可以觉得你看电影只是听主角说话而已，
嗯，
但是
主角只是帮你带入这个情境，
对，他只是一个角色，
嗯。我们来听一个纯音乐的
好
作品，来给我们选一个这两首里的一个叫什么 ？Seven Deadly
Punch，
致命七击，
嗯，是他有个词儿，
嗯，
他有一个招的词儿，
嗯，
这首歌是刚才我提到的朱令熙在来之前就是做了一些 session， 然后整理到的，这首是其中之一，
嗯，
就是 Black Widow， Call Me Shadow 那首歌，
嗯，
叫我影子那首歌为什么有，
嗯，
也是因为有类似这种 demo 给到了我，
嗯，
这种信息给到了我，
嗯，里面很多中国打击乐的元素，
包括速度，
中国的打击乐其实非常丰富，嗯，
你可以把它变得特别满，其实，
嗯，
但是因为这个故事是人物居中的，
嗯，
它的场景只是在辅助它，
嗯，
叙事，
嗯，
所以我不能把它变得特别满，嗯，
这很像是电脑游戏，
对，
两个人，
对，这两首歌的游戏感很强，
啊，
最后两首歌游戏感很强，
嗯，那这里边有几种打击乐？
这首里面，
嗯，
其实如果要按照打击乐的那个品类去分的话，其实非常多，
嗯，
因为它里面点状的采样其实还是比较碎的，
嗯，
但整体的气质其实就是它的重点其实是传统打击乐的听感，
嗯，
和电脑音效那种 sound effect 听感的冲撞，
嗯嗯，对，
我觉得那个是重点，
嗯，
对，
这里边基本上都是用采样的吧，
对，
嗯，
对，
这种氛围感，
嗯嗯，
非常强烈，
嗯，
甚至于我在听的时候都在想象，如果在俱乐部里面一个 DJ 放出了这样的音乐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应该也是觉得他在后期呈现的时候需要一些类型的音乐，
嗯，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动机出来。它不是一个纯服务性的东西，
嗯，
它也是他想到的后期他在演出的时候他需要一些东西，
嗯，
主打一个嗓，
嗯，命运，
这种定音鼓又是西洋打击乐，
嗯，
对，其实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
嗯，
我们现在大多数在聊的其实是东方的一些乐器运用，其实这张专辑里面有非常多的西洋音乐的东西，
嗯，
比如说 Hurt You Again 那首歌，
嗯，
那首歌里面我没有人在提这个点，
嗯，
我很好奇这首歌里中间出现了就是箫的声音，
嗯，
但是后面又有小提琴的 solo，
嗯，
在同一首歌里，
嗯，
就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完全是两个色彩两个情绪，但是在不同的时间它就是互相成立的，
嗯，Hurt You Again 应该是这张专辑里面最感人的一首歌是吧，
可以这么讲，
嗯，
我的剑刺穿了你的盾，你的眼睛是些什么？因为我的那些话，你都已经说过了。你说没有我，故事怎么开始？可你少了我，又回到了白纸。Hurt you again
像这些效果是你在制作的时候找到一个很需要的在音乐的结构上的一个点把它加进去，
没错、没错、我现在电脑里大概有一两百个就这种听着可能都差不多的声音、就来回的选、选到后面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听什么
然后你加的这个点朱婧汐在听到的时候他觉得正好非常符合他的歌曲的那个，
我们在一起把控那个时间、因为其实是这样子的，他第一段主歌在唱的时候的那些音效其实正确的方式、就是我们的理解方式是、这个角色是在边做这些武打动作、边在唱这首歌、所以说他有一个避让，
嗯，
他还做这个歌，所以说他情绪非常纠结，
嗯，
因为他这首歌在讲 I don't wanna hurt you，
嗯，
但他又因为这是一场战斗，
每
一个我又必须做到这一步，
每一个剑的声音，拳的声音
背后都是无奈，
都是无奈，但是又每一次都会很重的伤害，
对
吧？
对，
对，然后伤害了对方，同时在伤害自己，
这就是这首歌的那种拧巴纠缠，然后到第一首歌结束，一刀下去，第二次唱，
然后中间的刚才我们听到那段箫的出现也是非常克制，
是，主打一个无力感，主打一种无力感，这就是气声音乐，就是这种、笛子也好，箫也好，这种气声音乐的魅力，你听到的痛，就是它的音符其实不是重点，它的气息，它的呼吸感、空气感是重点。情绪全都藏在气，
现在这个小提琴的出现非常意外，
对，
就感觉这个好像应该出一个二胡更对是吧，但是为什么用了小提琴呢？
因为这里主打的是怎么现在变成口头禅来主打、第一段是讲的是人物的复杂心情，跟冲撞，跟自己的膈应，然后一剑下去之后变成了一种无奈，然后箫出现，他是在帮忙叙事，他在增色他的情感。第二遍唱 Hurt You Again 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后悔，在宣泄，在歇斯底里，所以说用小提琴增强你那个内心的在升华的那一部分、就这是我们就是不同色彩的那个选择，
冲突和矛盾，
对，而且我很难，我就记忆里很少有歌里带小提琴 solo 的。
你知道 Pink Floyd 的那个 Wish You Were Here
啊？是，
他们当时在录音棚里边，正好在旁边录音棚录音的是 Stephen Grappelli、这个非常有名的法国小提琴演奏家、他就说要不然你来拉一段 solo
一个，
拉完了以后等这张专辑发的时候 Stephen Grappelli 说我怎么听着我的小提琴没了后来他们好像多少年重发这个专辑的一个特别版的时候把那个带小提琴 solo 的那部分放出来，你听的时候就觉得那么不对啊！虽然是大师演奏的小提琴但就是不对，就确实小提琴在一个歌流行歌里面出现是不容易的，
对，它作为一个弦乐组在背后铺垫很常见、但它作为一个独奏乐器在主导、好像真的是不常见，太吃语境了，他太吃情绪的语境了，对，
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张楚的孤独人是可耻的、那也是制作人的想法，
是
就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儿要用一个小提琴、后来他也自己说就是当他后来听到这个完成的版本哇怎么用了个小提琴、还是挺有意思的，
可能也有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人对于小提琴的音色跟情绪是相对熟悉的，可能听到箫或者说听到一些更没有那么熟悉的音色的乐器独奏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一个陌生的那种感觉，但听到小提琴的时候他是能听住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就跟后期就听众的那个理解有关系，对，所以说想选一个大家都能 get 到的情绪。
好，我们今天聊了好多关于朱婧汐这张专辑，而且也是作为 Chase 最近参与完成的一个他自己也很满意的作品，
是的，
下面我们想聊一聊你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作为 DJ。 我知道你最近接受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采访，我还没有机会跟你聊这个事儿，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那个采访的故事？
Hey, welcome to a special episode to celebrate Lunar New Year.
Nile Rodgers, Deep Hidden Moon.
Yo, what's up? I'm Nile Rodgers. In this series, we're going to meet som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songwriters.Go deep into some of their best love tracks. It's called Deep Hidden Meaning.
Nile Rodgers, Deep Hidden Meaning.
This year we're entering the Year of the Dragon, or Year of Long, with three of my favorite Chinese artists and songwriters. We'll meet Chris Phillips, one of the biggest pop stars of all time in China. He was one of the very firstChris changed the face of music in the country overnight when he appeared on TV way back in 1987. I'll talk with Ma Haiping, who'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techno artists in China, and he's making waves across the world with his mix of Detroit styles and hypnotic sci-fi influenced beats.
I'm so tired of all these fires you light.
And finally, we'll catch up with this young DJ producer, singer, and songwriter from Shanghai.
Keep your heart shut, don't get my hopes up.
Chase is now on festival lineups all over the world. I'm thrilled to be talking to these three inspirational and fascinating artists on this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You're listening to Deep Hidden Meaning with Nile Rodgers on Apple Music One.
这个采访就是大家不知道的话，这个采访就是我和 Nile Rodgers， 一位 legendary 传奇的音乐制作人，可以怎么讲，传奇的音乐制作人，在线上做了一个40分钟左右的采访，然后那个采访是针对三首歌，我的三首歌，然后展开的这么一个对话，那次采访的，就我到现在都有点没反应过来，因为一切发生的太快，一切也结束的太快，然后呢，就我一直还在这个后劲里，因为你想，就是 Nile Rodgers 他参与过的音乐作品，跟他接手过的艺人，音乐人，Chic David Bowie，
Madonna
Daft Punk，
Duran Duran
Inexus， 就是这些所有的名字拿出来，都够。
对，
都跟我就是缓好一阵子的，
是，
所以就是他能够用他的时间来跟我一起相当于聊音乐上有的没的，有的没的，对吧，就是有些可能是制作，有些可能是一些很小的琐碎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挺 surreal 的，对，有点像 Carl Cox 在我前面放3个小时，有点那个感觉。
Next up, we have this fascinating young songwriter, producer, DJ and artist from Shanghai.
I don't need clarity.
This is Chase
About what's going on between you and me. It's the ambiguity. It's like we're alive and we're dead and we're in between. And we'll never go back to that innocent fantasy. Feel a dream, you and me, we're too off track. It's all that I got. And we make it look trivial. Damn it all, how the hell we both lost that.
Bam, there you go.
Nice to meet you, man.
I'm so tired.
Chase took up music very young. He was 2 years old when he started drumming. He honed his skills at the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and got into music production when he was 11. He's a DJ at massive festivals all over the world while releasing his own music. This is inspired by all kinds of electronic music and R&B from Michael Jackson to Chris Brown and my man, The Dream.
Keep your heart shut, don't get my hopes up.
I have been following The Dream since 2016, 17.
my influences come deeply from, you know, electronic R&B and funk. Because I'm a drummer, you know, I've been studying drumming my whole life. And funk, in the beginning, was so important to me, you know, just to learn the groove, the pocket. And right after funk is actually R&B.
Pretty impressive how young you were when you started and to do what you're doing now, which is great. So let's talk about what you're doing. The highway scene.
That song actually means a lot to me because, you know, when I first started, I signed with this Dutch label, which was based in Amsterdam, you know, and I did move there back and forth for about 2 years. So it was a pretty big deal. But the whole time, you know, I was feeling, you know, it was a pretty strong, you know, high energy, a very specific type of EDM label.
Yeah.
And I think deep down, I wanted to make music that has a little bit more depth, has more groove. And funny enough, 2018, January 1st, I made a call saying that I want to stop working with them. And by that time, I was already back in Shanghai. And as soon as I finished that call, I think I opened up Logic and started to make what later became the highway scene. I just wanna drive myself away. For the lyrics, I didn't actually realize what I was talking about. You know, all I wanted to do was just picture me in a car driving away, you know, from something. And that song represents me ending it. So, you know, it's a pretty special song to me.
I think that you've described it pretty well. Like if you were deciding to move on, right, from one position and
right. You
write the highway scene. It's like, I'm on the highway, I'm getting out of here, I'm going back to a place where I could start the next chapter of my life. And I think
yeah. The
next chapter of your life actually winds up becoming better.
This is Nile Rodgers' Deep
Hidden
Meaning. 我觉得他是对于中国的现代的流行音乐可能知道的很少。对。就认识中国的音乐人的机会几乎没不多。对。所以他这次有机会能够跟一个年轻的中国的创作人这样交流和沟通，我觉得也是在他的节目里边是第一次，因为他那个 Deep Hidden Meaning 主要都是采访的什么 Paul McCartney
是什么，就这种。因为这也是你跟他的第一次对话。对。你是怎么跟他介绍你自己的这个作品的？ 我记得我们当时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主线就是时间线，因为这也是我选了三首歌，其实是三个不同的阶段的歌，第一首歌是2018年的一首歌，然后 Cinematic 是2020年，然后选了一个2023年刚发了一首单曲，相当于是三个阶段的歌，然后我是想说借一个时间线，我一开始受了什么影响做的音乐，然后到 Cinematic 是为什么，到现在是为什么，对，Cinematic 这首歌的点其实是在讲我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就是2022年发的那张专辑。
Halfway sober, I think I'm driving closer.